欢迎来到晨机播客，我是王月洲。今天这期节目呢，我邀请到了《到达里》这本书的作者陈璐老师，一起来围绕着这本书来聊一聊现实跟记忆中的一个上海。首先我想先请陈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打一声招呼，也简单介绍一下，一个是你自己，另外的话也介绍一下《到达里》，就是您这本书写的关于你自己可能小时候居住的一个地方嘛。
王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大家来关注《到达里》上海石库门时空百年。我的本职工作呢是一名城市规划师，我以前出生也出生在《到达里》，在《到达里》长大。然后呢，因为是个规划师，所以我平时叙述的习惯是 PPT 啊、模型啊、视频啊，借助这些工具。今天这个纯语言的表达呢，我也想尝试一下，也是第一次。
我们的听众可能听到《到达里》这三个字，可能会比较陌生啊，但它的这个区位，包括它所在的这个地方，其实对于很多生活在上海的这个人来说，其实应该来说是并不陌生的。到达里它其实是位于黄浦区北京西路跟新昌路路口的一个区域，然后它的对面其实就是靠近就是南北高架，包括这个静安雕塑公园了。然后它距离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很火的这个繁华里的黄河路也非常非常的近。
应该说到达里的区位类似上海的这个零零坐标了。我们以前一直开玩笑，就是以前我们到外地去坐长途汽车，在人民广场后面，在上海博物馆旁边，然后呢我们可能提早10分钟起就可以了，就走5分钟就到了。就是它基本上就是2公里到外滩，到黄浦江这边了，然后北面呢就200-300米就到苏州河。当然苏州河这一差距就是以前我们不大去的，小的时候呢它还是比较脏，还是味道比较大。那么只有到了可能2010年之后，我们经过了3期4期的综合整治以后，那么它其实那个脏臭的这个情况才得到一个改善。然后往南呢基本上就500米，你走得快一点可能就5分钟10分钟就到人民广场，所以这个区位呢是非常好。所以我们也理解为什么这个片区要进行整体的更新，因为它整个的居住的环境包括它整体的价值已经无法跟这个现在上海的这个区域的价值进行一个比较。当然就是我是去年2023年的11月份左右就全部都印完的，那12月份繁花就播了。其实不知道这个事件的这个连续性。然后呢现在大家就说，哎，到达里在哪里？那到达里在繁花说的黄河路的斜对面。其实黄河路在90年代改造成这个餐厅饭馆之前，其实也是大家一样的，就是街道的尺度啊，然后居住的这个形制啊，这些住宅的样式啊，其实都是石库门理论的这个样式，都是差不多的。
那你就是最早就是您关注到达里这个地方，因为我看到您其实也查了很多这个资料嘛，就我不知道您可以跟我们听众简单介绍一下到达里它本身的一个历史，它什么样，什么时候开始建成的，然后您的这个家族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搬进去呢？
到达里呢就其实口口相传是1930年左右就建成了，但是后来我因为写这本书，然后也去城建档案馆去查了，史料上写的是1933年完全建成的，是英商建造的。那么它建造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英美的这个公共租界，就英美租界向西拓展了，就以的老的英美租界是到西藏南路这个为西边界，那么它往西拓展，那么正好就拓展到到达里所在的这个区域。大概这个事情也发生在就是20世纪的上半，也就20世纪20年代左右。那么当时也是因为很多人逃难等等涌入上海，那么上海的住宅还是比较短缺的，所以呢大家就开始越界筑路，越界开展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其实上海的基础设施包括路灯啊，包括这个水电煤啊，在租界内本身还是非常发达的。那么因为它上手就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基础设施网络， 那么跨界筑路以后呢，其实租界就往西去进行个发展，那么就开始建设到达里这片筑区。这片筑区呢，就像你刚刚说的，南边呢是到北京西路，东边呢是新闸路，西边呢是成都路。那么九十年代也造了这个高架，所以高架整个的路呢，因为它扩展了，它是往西扩展的，就是把我们现在的那个静安雕塑公园的一部分给吃掉了。那么北面呢是到山海关路。
哦，对对对，
对吧？
山海关路还有菜场原来，
非常有名的菜场。那么这个整个的街坊，整个街坊里面呢有20多个里弄小弄堂，那么每个里弄它造的石库门房子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认为呢，还是当然史料也是这么记载的，就是有各种不一样的开发商，等于是去进行了一个建设。
对，就是我记得就是当时在山海关路新昌路那一片，它整体要这个征收动迁的时候，我也去那边去走过，这里面真的是很有一种以前上海川弄堂这种感觉。
是的，
到达里就是属于可能当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就是
非常小的一部分。
对，非常小的一部分。如果看到，就大家如果去读这个到达里这本书，里面有关于沈老师关于到达里这个示意图，你就看到它其实是在蛮边缘的一个部分到达里，但它其实对您的这个记忆，包括您家族来说，其实是蛮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看到您对于这个整个您所就是居住的这个房间，包括您所居住的这栋楼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致的一些调研，包括一些回溯。我不知道就是您是什么样的一个缘由开始关注起这栋楼过往的一些历史，因为这个其实慢慢打捞起来其实都挺不容易的，就很多这些档案啊记忆啊都是散落在，应该算是散落在各处吧，世界各处，而且可能是
是这样的，我们是2020年8月份等于完全迁出去的。等于说是这个7号地块的动拆迁基本上就在那个夏天就基本上就结束了。其实我自己读大学就搬离了到达里，但是我的家人我的父母一直还是住在那个地方。那搬出去以后呢，我突然就有一种紧迫感，因为它这个东西在你可能不是那么的在意，觉得还有时间，但是搬出去了以后你会觉得哦，时日无多。那么那个时候开始呢做一些各种各样媒介的留存吧。一个是我妈妈，因为她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上海阿姨，所以呢她认识很多邻居，包括我们这栋楼的和我们隔壁的到达里，其他我们是14号，那么还有12号、10号的这些阿姨她都认识。那么我就我妈妈就带着我等于跟这些阿姨去进行一个聊天，那么就后来才认为她是个口述史。那么聊聊各种家人，这各种家里是怎么个怎么来的，主要是问这几个，就是你们什么时候搬进来的，为什么要搬进来，然后你们是做什么的，以前是做什么的，那么现在的家里多少口人啊等等啊，做一些口述史。第二个呢就是做一些影像资料的收集。因为我自己做规划嘛，这个航拍啊等等，这个可能是一个本能的一个反应，但后来呢是觉得内装内部的情况和结构也非常重要。但是意识到这个点稍微有点晚了，里面很多家具啊等等都已经搬走了。那么在写书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看到，通过插画的一个形式，把原来我这里是个床，这里是个五斗橱，把它回溯了，不然一个空荡的空间我觉得是无法体现当时的这个生活的这种逼仄啊。就比如说一个人的面积，住宅面积大概只有2到3平米，就15平我要住3个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再后来就是对这个地块周遭，就是到达里之外啊，我有贸易里啊，有各种然后还有浦航有人说是浦航别墅，有人说是浦航别业，当时就是有一些银行的中层是住在这个地方的，包括这些到达里外部的一些情况，那么通过各种渠道吧，通过档案馆，然后通过邻居啊来告诉我一些故事。那么我呢最开始的时候是写了一些小文章发在那个朋友圈里面，那么没想到就引起了大家非常多的兴趣，那么跟我探讨，包括还探讨怎么做家里怎么做番茄炒蛋，怎么去做那个蟹粉蛋，大家的顺序都不一样。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么才想出来就是要把这么多个 奇奇怪怪的故事，零散的故事整合成一本书，大概是。
您的母亲是跟你一起来参与，就是大部分的这个就是采访啊，包括一些走访的记录嘛。
对，他是基本全程参与的。他有的时候还会 diss 一下我的文字，因为我小时候呢，其实语文不是特别好，就作文不是我的强项。然后我妈说：“那你行不行啊？”我觉得这个写作可能跟语文真的关系不是很大。
所以你母亲是出于他对这些老邻居的一个怀念呢，还是说出于对这个地方，包括他可能原来居住的这个过去的这个记忆的一个怀念，所以他有兴趣跟你一起来，迫使你做这个事情。
他一个他退休了，他也没什么事，还有呢，他跟邻居们还是保持了很好的关系。还有我也非常感恩这段过程，因为其实因为我们现在是独生子女，我们现在的家庭关系是很简单的，但以前不是的。以前很多人，以我们家为打比方啊，我们以前就我父亲是在遵德里，就在离这个到达里大概500米左右，也在苏州河边上，更加靠近那个外滩这个地方，他们是在那边的。然后呢，我的祖父是从湖州来的，他在上海呢就也是行医，那么家里还有药厂啊什么的。那么他在那以前就说起来，在乡下有原配的老婆，在上海有上海的老婆，那么他们家是也是一家子有3-4个兄弟，那么也是亲兄弟，所以这些的关系是需要他帮我去理顺的，才能更有逻辑的来整理这本书。那么其实我们是从遵德里，我父亲因为要跟我妈妈结婚，那么才7-8年的时候，他们从遵德里搬到了到达里。那么当时也是问二房东，就问这个底层的这个赵家，去二房东去把这个房子，就你刚刚写的4根小黄鱼啊，去把这个房子租过来。那么再后来，那么我们就自己去办，等于说是也不叫房产证，就是因为当然是租房嘛，有个租房的这个本，去办这个本。那么办完以后，那么我们家的名字，我父亲的名字，他作为房东，就在这个到达里14号的3楼这么放进去。那么不然后面的动拆迁啊什么都会产生很多纠葛和问题。其实我们的邻居是碰到了很多这个问题，这个房子它是一个事实的租户，但是他的主人并不是，有的主人都不知道是谁，对吧？因为他的，你想他开发商是一个人，然后二房东是一个人，然后租户是一个人，所以这个我们叫历史问题啊，这个历史问题还是非常复杂的，是需要一个我妈妈这样的热心的人帮忙我去理顺这件事情，所以我也非常非常感恩。
对，就口述史作为一种方法，就是包括去了解整个的就是外部的世界，包括去调和可能内部家庭的一个关系。
对，
像刚刚你有提到，就是就是这个14号一些住户嘛，就我记得印象很深的这个书里面一个就是很早期的住户就是赵医生。
是，
而且赵医生他可能跟您父亲也有点像，就他最早可能是在高桥，
对，
然后在高桥住的是角圈房，
对，
然后慢慢搬到这边来之后是住的是这个到达里的这样一个房子。我们先来说说这个角圈房嘛，因为角圈房其实在上海虽然现在可能还能看到一些，但已经不太多了，但它跟这个石库门其实关系还挺大的，就包括石库门跟角圈房它之间关系其实现在一直是有人在去做研究做讨论。我不知道就是您因为可能会先关注这个房子本身的空间的一些问题嘛，可以简单跟我们听众讲去介绍一下，就到达里的房子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空间，包括角圈房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形制。
好的呀，其实角圈房子在我看来哈，在我们的研究当中看来是石库门的前身。当然这个结论并不是被上海所有的建筑历史的研究学家认可的。包括角圈房子它本身是不是一种居住的形式，并没有出现在非常正式的文献当中。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因为上海的滚地龙啊、石库门啊，其实都是作为上海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居住的形式。但是角圈房子它是真实存在的。以前的角圈房子那可以说遍地都是，有一张很著名的照片就是在徐家汇那个上海体育场 前景是角圈房子，然后中景就是这个体育馆啊，远景是天空啊，有包括就是当时法国人在上海教法国人讲上海话的里面，他都有角圈房子四个字，然后也有角圈房子的标音，上海话叫角区房子。那么角圈房子它的特点呢，就是它是四合院的四合院的这个模式，四四方方的，但是它跟苏州的四合院跟北京的四合院相比呢，它是四个角上是四十五度角接的，它是连在一起的，它像不像其他的那个四合院就是四面的房子它是脱离的，它是有角上有一些小天井在那个地方叫小花园的。那么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上海以前是倭寇很厉害嘛，那么四四方方等于说它内和外是截然分开的状态，那么更有利于抗倭，就倭寇来了你们一关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空间，所以这个也体现在就是这个大门的我们这个门头上不是有一些花嘛，啊，这个装饰都是在内院里的，在外院可以看到就完全是没有装饰的，哎，就是大的墙很小的这个窗户。那第二种原因，而且它是一个正正方方的这个形制的，不是一个长方形的，那么就有利于抗台风，因为我们上海这个台风还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呢它会有几进，就是有两进，那么就是有三进的话它就有两个院子，对不对？那么在农村，在纯的农村基本上就是大院子，然后呢一层楼，因为它占地面积会比较大，逐步逐步呢大家就是变成了一个城镇，对吧？在老镇上，比如说你现在在高桥的老街啊，你在三林老街，就原来都是镇的街镇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角圈房子就开始变成两层楼了。那么它可能不是一个四四方方的这个形状，而是它有一带呢，我们有一搭的两搭的这个一带呢就没有了，所以就是一个简化版，但是是一个复合型的角圈房子。好，那么一直发展到那个城里面，就是所谓城里面就是这些租界，那么也要开始造住宅了，是不是啊？那外国人来了，那么外国人虽然是开发商，但是当时的营造商都是中国的，你比如说高桥，比如说三菱，他们都有很强的这个营造的历史。那么其实营造这件事情呢是中国人完成的，所以他们在造一般住宅的时候，他们会天然的去想到，我以前在农村在乡下我是怎么造房子的，虽然我们用了上海是第一个用水泥啊建造房子啊，用这种石箍去建门头，虽然用了这些材料，但是中国人整个观念啊，它是四四方方围合的这个观念是没有变化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大达里非常非常明显，我大门进去就前门进去是有一个天井，不管再小它也是四四方方围合的，我这边有前楼，这边有课堂，围合成了一个天井。好，那天井再进去就是我的交通空间，我有楼梯，我有小天井，有一个厕所，再过去就有灶皮间，所以我就还是有两个天井，是不是跟以前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还是从外面看上去都是四四方方角接的围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意识，建设房子的意识和住的模式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这个我们是一个结论。所以我觉得就是从农村的角圈房子到镇的角圈房子，到上海现在说中心城中心城以前说这些租界这里面的石库门房子，我觉得是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断裂的这样一个居住，只是因为它密度变化了，人住在里面，人的职业啊那些主要是密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形制发生了改变，而不是一个颠覆性的变化。不像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文化有些断裂，所以呢我们从石库门直接变成了钢筋水泥的森林，是变成了高层，那这个发生了千万不计会变化。那当时我觉得这个文化史和这个居住史还是非常连续的啊，是这样的。
它只是说空间因为市中心城区密度的关系它被压缩了
压了啊，
对对对，
压缩了啊，
对，它其实还是住的这个 就是空间其实没有发生大的这个
是
大的这个区别、
那么现在有很多你看像刚刚说到的高桥老街啊，像那个其实很多地方其实还有一些可以看到的
旗杆村啊什么的，
哎，旗杆村啊、然后就是我想目前在筹备的另外一本书其实就是关于这个角圈房子啊、我们还是做了很多的研究，也跟我刚刚就有点紧迫感，因为这些房子呢你不太会去修缮它，住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所以它消亡的速度在增加，所以我们一个想把它拍下来留下来，还有呢就是把我们这一段的研究吧还是留下来。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赵医生，赵医生其实是一个很主要的人物了，就是在这个到达历十四号里面，他那边其实度过了他一生当中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在里面也历经了很多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沧桑，他在里面开过自己的这个诊所，因为他是自己本身是西医的出身嘛，但是他对这个中医其实也很有兴趣，包括他还因为要抵御一些这种外来的这些骚扰嘛，他专门去请了黄金荣，写了一个牌匾来壮士，但后来呢就是解放之后呢，他也去到了公营的这个诊所，包括他在里面住的时候呢也请人来课堂间来唱过这个堂会，就我们可以以这个活动来想象一下，那个空间其实应该也还行，就不能算这种很特别特别逼仄的空间，就可能还可以。然后他太太呢还是个教友，然后在这个十四号上面还开过这个姐妹会。我不知道就是沈老师在整个的这个写作包括采访包括回溯这个赵医生其人这过程当中，就是你对赵家印象比较深的地方大概是哪些？您跟赵医生本身有打过照面吗？
应该在我襁褓当中吧，其实没有说对话呀这些，因为他年纪还是挺大的了，
对，
然后经历也是非常的丰富。他们家呢，主要是我跟赌爸爸，就是他赵医生的儿子，和他的老婆这一代，和他的子女这一代，就赵医生的。他算第一代嘛，他儿子算第二代嘛，然后他的子女算第三，跟第三代的年龄其实是差不多，比我稍微年长一点点，是差不多的。那么主要呢是留存在他们的就是交流当中。赵家呢其实还是道达里的中流砥柱，十四号的中流砥柱，他是最早搬进来的，他是直接从这个就是开发商手里等于把这个房子长租下来，当时叫做顶下来。顶这个事情呢其实也可以做一期，就是非常非常可以说很多的。那么因为当时怎么说呢，就是虽然是租界，但是就是这个莫非王土，就是清政府还是觉得这个地是他的，就地是他的，所以外国人只是租了这个地去盖了房子，那么最终呢地本身是清政府的，那么其实他所以这个二房东只有问这个开发商去顶这件事情，就还是去长租。那么这个呢也可以做一些研究，就是因为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就是赵家去，理论上应该有啊，就是去顶的那个租约，理论上应该是有的。那么在政府交替的时候，其实这个租约应该是从大清政府的章改到了民国政府的章，到新政就是解放后的这个章，应该是历经了几次变革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应该在档案馆，城建档案馆应该是有的，但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户口不在里面的嘛，所以没有办法去得到。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给以后做一个伏笔啊，做更多的研究做一个伏笔。然后顶下来之后呢，其实这家人家就一直是住在这个地方的。他们从高桥呢就搬出来了。那么就像你刚刚说的一些这个过程吧，包括黄金荣，其实街坊邻居说都是看到过这个牌匾的，只是后来文革啊大革命啊就把这个牌匾呢烧掉了。其实也是一个，当时也没有照相机和手机照相啊，就失去了一些实时吧。
那这次就是您主要是跟这个大儿子来去采访，
主要是跟个赌爸爸，就是赵医生的儿子，赵医生的儿子。 然后他呢就是他自己，其实你看就是小家庭大历史，就是他自己其实也到新疆去插队，然后在那边呢才认识他的太太。他其实住也就也是住在苏州河边上，
河边
对啊，然后就是也是个宁波人，其实我们家大家都是从宁波啊、梧州啊，就是万变不离其宗，那么这样子就才认识的。那么他本职工作做一些糕点啊，我们也非常喜欢他，
很有意思。
嗯，
对，我记得好像你书里有讲过，他好像糕点店就在这边，就是
对，就很近。以前也是国营店嘛，后来这个生意嘛也就这样子了，然后再后面就退休了。
对，这个很有意思。对，刚刚就是你有讲到，就是沈家是就是用了这个四根小黄鱼嘛，顶下来，然后就是把十四号的三楼小房间给自己的儿子住。当时就是其实是最开始沈家就是跟道达里发生了这个第一次的这个进入到这道达里这个体系当中了。
对对对，那么也是因为做医生的关系，赵医生呢跟我的爷爷，因为爷爷也是做医生做药的，然后呢就认识了以后呢，其实因为爷爷的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儿子啊，就是他是不想宁，就喜欢玩，那么不太合适跟大家庭住在一起，那么就顶下，就先把那个道达里的三楼，十四号的三楼顶下来让他住。那么后来呢他就回到就是等于说是总部去住了，家里去住了。那么我爸爸因为要结婚嘛，才就搬过来了。大概是这么个过程。
所以您是出生就出生在道达里的？
对，对，他们是78年结婚的，我是80年出生的。
那你印象当中，就是因为这个空间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的小嘛，
对，
你印象里有哪些，就是你们之前是怎么利用这个这么小的空间然后住三个人这样的？因为我以前有看到过就是一些这种上海摄影师拍的图片嘛，就是因为以前这种房子非常的小，就他可能有时候吃饭那张桌子他有时候是升上去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再降下来，就为了节省这个客厅的空间。然后有时候呢就是他睡觉的那个床或者卧室他当中会隔一层出来，就是加了一层，因为层高可能可以，他就加了一层出来专门是用来睡觉。就我不知道你印象当中原来你有碰到过这样的一些就是螺丝颗粒做道场的一些情况。
螺丝颗粒做道场当每家人家其实都遇到的。我们家呢是三层楼叫做晒台搭建，但它不是额外搭建，后来搭建是造这栋房子时候就是晒台搭建，它这个形式就叫这个名字，所以呢是有产证的，是一个永久性的住宅的这个形式。然后呢我们就是15平方米住三个人。那么在房间里面呢，因为这个家具都是红木的，就我知道我们家啊就是从老房子搬过来的，那么因为以前房子大嘛，你的桌子啊都是可以有一些间隙去放的。那么搬到这个到哪里以后呢，就发现哎呀非常非常小，其实就整个空隙呢都很小。我们家那个桌子就一面靠墙，然后三面呢就我们坐三个人，然后爸爸呢读报纸，妈妈呢看医书，因为他医生嘛一直要考试的，我呢就做作业，然后吃饭也是这张桌子，写作业也是这张桌子，然后可能打打牌也是娱乐活动也是这张桌子。那我相信每家人家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么再说到你总归衣食住行以前洗澡啊什么都不是很方便，一栋楼其实只有一个厕所一个浴室，因为以前是个一家人家用的。那么到这么多家人家，那么我们就在自己的房子门口就也在晒台上搭了一个平方米的一间小间，这间小间呢又是厨房又是浴室。厨房呢是后来80、90年代的时候就装煤气了，那么煤气管就通上来，这里装了一个煤气灶，就在里面做饭。那么自己在我觉得也挺厉害的我爸妈然后再接了一根水管间，里面可以洗洗菜洗洗手。那么还有一点点的空间呢，其实就是周末大家洗洗澡的地方，挂个浴帘，放一个那个浴盆，其实就洗澡了，就是热水啊是烧好这样子倒进来。那跟现在就是有这个浴霸啊什么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相比的。那么其他的生活，比如说洗衣服啊放洗衣机啊这些，那就都在晒台上，那么就跟人家挤在一起了。 楼下人家要来晾衣服，要来晒太阳，那么我们也在旁边那个洗衣服。所以就我觉得外国人是无法理解这个灰空间这件事情的，但是在中国是真实存在的，
比皆是，
绝对的。我们弄堂里对吧，我们弄堂里也是有灰空间，你修皮鞋啊什么什么都在弄堂里完成。有的人家洗澡，夏天洗澡也在弄堂里面的，我们一个楼也有灰空间，就是这个小天井，就是我们这个晒台都是复合利用的。
对，可能这种高密度的社区里面，就大家到后面的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是这个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呀。因为人再多起来，以前两个人两口之家变成了三口之家，但是这个面积是没有变化的，还是为了活下去，
对，只能往天上或者说往横里面去找多的空间出来。
是是是，
然后我当时有看到书里面有写，就是您当时上学其实不是在家附近，是去南市去了，虽然这个距离也不远啊，但是一路上我相信这个能看到的这个风景肯定会比家里面多很多，而且这一路上就是您可能上学这就是几年或者说十几年当中的变化，我相信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跟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吧，这一段就可能我们现在是属于上海的非常的闹市黄金的一个地段，就您看到的一些变化。
我的学校呢在南市区复兴东路第三小学。以前呢就也做过各种各样的路线的方案，就是要么走18路啊，但是呢很奇怪，就是这段路前面后面都要走。那后来呢就大了，大概到3-4年级就开始骑自行车。我这辆26凤凰牌26寸的自行车其实一直骑了很久。然后呢就一路骑，从家里出来呢其实骑两步就到人民广场了。以前的人民广场呢我记得是这种大的这种石头的底，所以骑起来就是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就这样一路过去。那么后来呢就其实人民广场经历过蛮多次的这个变化，那么造上海博物馆啊，改造这个上海人民政府啊，然后加建也不加建，就是在人民政府的两侧，先是大剧院，然后再是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然后呢其实给我印象蛮深的就是这个明天广场，黄陂路上的，它造了很多年，那么看它慢慢造起来，可能是我眼睛能见到的第一个超高层的建筑。当时感觉还是很洋气的啊，那时候就是这种闪闪发光的立面，然后这种尖尖的第五立面，还是很新颖的。因为以前我们对高层建筑的认知就来源于这个国际饭店这个类型，就乌达克当时留下来的这一批。再到后来呢，其实从明天广场开始，这个周遭高层就多起来了。那不仅仅是商办的，然后也有住宅的。高层多起来就意味着你的石库门就减少下去。然后这一路过去呢，过了人民广场，其实到了这个卢湾黄埔这带。以前呢我记得我还经过很多这个有一些古玩店，东台路的古玩店，每天也是这样子经过的。后来呢它也消失了，
它消失的比较早。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就然后就这样半个小时40分钟分里来雨里去，就这样。然后在以前呢就是坐我妈妈的那个车座的后面，然后那时候在坐在后面还要背课文了，就在雨衣下面这样背课文，就是这样子过的。那么我中学呢是在大同中学念的，所以大概也是这个方向，
要穿过去，
要穿过去的。
大同我觉得是在蓬莱公园对面，是吧？
对对对，我现在工作其实也在那边附近
啊，对对，就在 PSA 那个地方，
就转一圈呢，其实跟这个地方有缘分，还是一直会很有缘分。对，
但那个地方就变化也确实也挺大的，
非常大。包括我现在在那个就最佳实践区工作，虽然就在大同中学的对面过一个内环高架，但是呢就是以前我读书的时候从来没有过去过。因为感觉我以前不知道离这个黄浦江这么近，因为以前都是船厂啊发电 厂、燃石发电厂啊这些、也进不去。所以我觉得现在打开了一江一河，打开了确实给上海人更多的这个公共的休闲的空间。
对，那边确实就原来都是一些工业用途，什么再过去就可能是江南造船厂、制造局路啊那些地方，
是的，
就可能原来最佳实践区好像也是半松园街道，就是
电厂的一部分。
对对对对，确实原来那个地方如果不办世博会也确实
真的要感谢世博会，
跟一般人日常生活还是距离有点远。
是的是的是的。
文章里面就是还有就是我看您特别有提到一块，就是关于这个公交线路的这个变迁，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一般来讲公交，而且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公交其实很多人基本上都已经不太坐了，但是您还是会关注到，这说明您对公交这件事情本身的记忆还是挺记忆犹新的。而且是我看您写的是电车，好像是
对，就是上海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下面有轨道的这种，那个是当时但是就是到达里门口是没有走过这种有轨道的，它都是有小辫子的，十五路、21路到现在还是有小辫子的，我们可以坐。我前两天还坐了，就是从到达里这边坐到静安寺，一直我希望它一直能够留在那个地方。那么现在呢，其实这个架电杆啊等等都是还蛮自动的，它可以挤电杆就落下来，它可以升上去。以前呢，我也有一个小篇章是写这个，以前就是卖票员在驾驶员在后面那个升那个挤电杆，然后大家就会去看，就是在路上的一个奇观，就觉得还挺热闹的。那个时候，
对，而且那个就是像这种电车的这种终点站，还有专门那种两层高的这种，就是一个装置，一个台，它登上去要去擦那些、
是的，是的，
就是那种煤金球啊之类的，就是说让这个车正常的运行嘛。
是的，
还是现在来讲，其实也算是城市里面那种比较稀有的一种景观了。
对，
就可能就是在像你刚刚讲的十五路，可能像14路电对电车里面才会有。
对的，对的，
这个还挺不容易的，而且就是在这些老城区里面，像杨浦啊，像这个。就原来的这个英法租界里面才会有这样的一些景观嘛，就是别的区域其实已经不太多钱了。
是的，是的。所以呢，北京路北京西路这一段，就是从西藏南路一直到成都路这一段，大概有个300多米，三个路口。是它是没有宽度没有变化的，因为两侧的房屋就是这么个间距。那么原来呢，就是你看也叫十五路也叫21路，这样走来走去。那么最早它的车站是在那个北京路跟成都路的这个路口的，在更往西一点。那么后来因为成都路扩建了嘛，它变成高架了，所以就往东一点，就在我们家门口了。所以上车也是很方便。那么后来就是在到达里这个街坊改造的时候，就你刚刚说那个现在在改造的时候，其实我们北京路的规划的道路红线是更宽的。但是为了保留就是北京西路上面这一带的这个立面，其实立面你看拆的时候是加固了的，没就这一层皮是拿这个钢筋是加固了的，是没有拆掉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北京西路是一个永不拓宽的道路。那么它上面也是种梧桐树的，也是种法桐的，那么将来也不会变化。然后这个就是这个记忆就在那个地方，你步行多少步到了这个路口，你步行多少步到了这个车站，然后步行多少步你过了这个马路，然后以及呢就是这个叫什么新闸路，它这个路口呀它不是完全正对的，它是有点斜的。
对
吧，
我记得是一个几叉路口好像是。
它就是个十字路口，但是呢你有个错觉，就是因为它中心线不对着的。那么这样呢就整个的它对面还有一个消防站，是吧。那这个路口呢基本上就是定型了。所以这个记点也是在这个地方。
对，就是这个就可能过若干年再回去那个地方、就是、
还能找到，
如果蒙着眼睛还是能找到。
能找到，
知道怎么穿马路。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就很
其实挺不容易的，
就是关于就是空间的一些这种就是童年时候的一些记忆，可能可以一直印刻在脑子里面。
对， 就46年那个航号图录里面，这个其实这个消防站就在那个地方，他做过公安局，做过消防站，现在后来也是新的消防站，一直没有变化，他的产权一直就是哎那个系统的，你会发现这个就这样子传承，他现在是个保护建筑，这个红颜色的这个蛮地标的。
我觉得上海的这种就是进入保护建筑的消防站还挺多的，
对，
虹口啊，包括杨浦啊，都蛮多的，
因为都建得早。
对，
都
是当时这种租界的基础设施嘛。
是的。
我们再来讲讲，就是关于这个就是十四号里面的一些邻居这种职业的一个变化。因为一开始我们有讲，包括赵医生他是医生，包括您的这个家里面祖辈也是医生，但是这个随着时间推移，就是有更多的人住到了这个十四号里面来，就是楼里面的居民的数量增多了，职业我相信它的种类也慢慢就变多了，变成了这种72家的房客。就你这次的这个调研采访，就是陈述过程当中，你跟邻居之间的这个关系，包括您发现他们就是一代代这样的下来之后，就他们发生了一些变化。
就像你说的，就从时间线上来看，90年还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其实赵医生给这栋楼呢定了个调子，那么他因为是二房东顶进来之后呢，他的在上海的太太其实是湖州人，那么这样呢就跟我们家是双重关系。我们家也是，就父亲那边也是湖州人，那么他跟其实我奶奶是认识的。那么赵医生他自己又是医生嘛，那么医生圈子里面，或者说是北京路这一圈的圈子里面，他都是很熟悉的，包括西医内科、西医外科，包括中医，包括伤科，都是非常熟悉。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双重关系。那么我们的亭子间呢，其实也来源于这个湖州的老奶奶的这个故事。他们家呢是因为抗美援朝回来以后也没有地方住，那么就把这个双亭子间也租下来了。然后呢他们家其实就是这个湖州的老太太呢一直是没有工作的，那么他的儿子女儿的名字我书里也写了，就是非常符合当时阿红啊阿兵啊，对吧，就非常符合当时的有这个年代感。再有后来解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时候呢，就有分房子，就有各把这个房间呢，它是比如说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那么就有余医生他们一家子搬进来，那么他们是住在前楼蛮好的一个房间里，光照啊什么都很好。然后因为他是余医生自己呢，就另外一个余医生他自己，他是就是十二医院的医生，他的太太呢就是英文老师。那么英文老师呢当时也比较流行，就是带外国人来自己住的地方来看，那么外国人就看这个烧煤炉烧煤饼烧饭，就觉得就特别有意思。那么这个呢让小书包，就我自己啊，就让小书包就觉得哎，学英文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么也去就是人民公园的那英文角，那么也通过这个方式其实上海人接触英语是一个很早，或者每个人都会在3-4年级就开始接触这个英文，我觉得可能这个是上海的一个特色。那么在余医生家住余医生家隔壁呢，就是另外一个姓余的人家。那么这家人家基本上就是也蛮典型的，就是文革的时候冲进来的。冲进来以后他就占据了蛮好的就是一个区位的一个这个房子。那么他自己呢是做木工，做那个物业的，现在叫起来叫物业啊。那么他自己搭了这个阁楼，因为挺高的，所以后来搬迁的时候他也是算了面积。那么他自己也增加了自己的小的卫生间，接把水管接，把粪管什么都接上来。然后再有一家呢就是赵医生的朋友，那么这个在基本上就在解放前他们就住进来了以后呢，后来就解放了，基本上就到香港去了。 所以就后来呢也失去联系，因为以前的联系确实不像现在是这么方便的，人一走呢可能就是一辈子了。楼底下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医院，你看还是有医院啊，就医院的这个要素，医院的分进来的人，还有公安局，就当地公安局分进来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人最多的时候可能二三十个人在这么一栋房子里面，一个人也就3平米左右，跟上海当时的人均的这个人均面积是差不多的。
就跟时代还是比较呼应的，
绝对是呼应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当然有一些快乐的，你家做馄饨啦，我家摊个饼啊什么的，但是印象里面还是有很多不太好的印象。那么大家都要占据一些空间，对吧？后来课堂就停了十几辆那个自行车，也有僵尸车啊，当时啊，就各种各样的。那么大家占这个灶台，然后呢一个水斗里面其实有十来个这个水龙头，每家呢就是都拿个锁锁起来，哎，你用了我的水，你多用了公共的电，那么就是上半个月超电，下个月超水，等于那么公共的电又去怎么去算它。所以现在看起来还蛮有意思的群戏，但是你每一天生活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的不方便和
摩擦。
但是就因为这些有故事，我觉得以后的人，50年以后的人写高层，我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写。那我回忆我小的时候，因为有这些摩擦，有这些对话，有这些群戏，就是有故事，你就有记的点。这个还是我们这代人比较幸运的。
它可以让就是大家在这种日常的这种做饭啊当中啊，就互相就有些交流交往嘛。
对对对，
至少还是就是它虽然并不是那么的舒服的一个公共空间，它至少也是个公共空间。
是是是，所以我这本书第一章其实主要是写了这个房子是怎么样子的，是怎么建的，它的结构啊等等。那么到了第二章主要写每家人家是怎么来的，每家人家自己的故事。其实我觉得第三章花了很大的篇幅写了这些群戏，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相互之间发生的一些故事。比如说我们家一直是用余家的电表，因为他家儿子是电力公司的，那么一直到搬迁之前才把这个名字改回来。这个在以前不会有，在以后也不会有，就在那段时间才会发生。
对，就这些群戏其实都非常的精彩，建议大家可以去读一下文字，然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上海的一些可能是公文去感受一下，就在空间里面再去想象一下。
对，要赶紧，不多了。
这些群戏是大概是怎么发生的？
是，
对，很有意思。那我想这些就是您当时的邻居们，现在是已经也是搬到上海各处去了，
对，就四散了。然后呢，我本来是觉得，这件事情，这本书写完就是划一个句号了，但其实并没有。就像你们上次去参加的读书会啊，这些活动，我又碰到了。认识了更多的邻居，他们是有一些是就看到一些小广告，他们就来参加了。然后呢，就找我其实现在跟一些贸易里的，就隔壁弄堂的这些人都取得了更多的联系。我发现他们也有把自己生活写下来的这个意愿，比如说在贸易里的这个阿姨，他们家自己他现在他女儿什么都在美国，然后他们自己也是资本家进来的，那么后来也是文革的时候打倒了，那么就他们家很多的东西其实都四散了。那么他们家自己也单独成篇是一个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以及后来第三代如何崛起，对吧？就如何又从零开始创业的，都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到达里现在我觉得是一个开始，是给大家一个切口，说哎，我曾经在这个附近住，激励更多的人把他们自己的故事写下来。有的人呢，有一个叔叔，他跟我说他比较纠结，就是他想写，但是他有很多关于产权的问题啊，我们觉得很激动人心，但是他觉得因为当事人还都在，那么我给他的建议就是先把这些口述史写下来，然后你要么写成小说的形式，要么就是出一些口述史的这些书，通过一些技术方法把它就是 当事人去消隐啊，做一些消隐，做一些技术的处理。我觉得可能我也给了他们一些激励，然后他们又给了我更多的启示和故事。然后呢，我觉得现在因为刚刚也说这个到达里这一片也是改成这个风貌别墅，那么以后我觉得还是会发生更多的故事。然后呢，还认识了一些人，就是他们利用老的老虎灶啊，石库门啊，去改建一些咖啡店。
王老师，王希老师
。所以我觉得石库门的故事，理论的故事，它不会结束啊。
它会有很多就是不同的地方生发出不同的可能性，
对，它有很多的变体，
对对对对，就它这个空间，就是上海其实还有一些嘛，就并不是说完完全消亡了。包括您书中也专门提到了一张您去参观那个黄河路边上那个陈兴里，
是
那个其实也是一个试点的一个项目，
对，
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你走下来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他造完以后我就跟我妈一起去了一趟，当时呢就觉得造的是还不错，包括他的用材啊，这些红砖啊什么可能都还蛮复原的。然后在后面呢我可能半年左右去一趟，因为也跟我们家很近嘛。然后呢也就去，但那边我没有人认识，就有的偶尔是碰到一些叔叔阿姨啊，跟他们聊一下，他们只是觉得呢可能现在住的不是特别方便，当时就是用阁楼去做睡觉的地方，楼下嘛活动，他们觉得老年人嘛，哎呀在家总归要躺躺啊什么。所以后来我大概一年以后去他们的房子去看，就会发现因为他们生活状态没有变化，所以阁楼他们也就放东西了，藏东西了，地下呢他们自己又弄了个床。其实当时很多设计的想法，设计的功能的需求是没有改善，但是呢好在就现在都成套了，他们自己都就单独的是有就增加了0.5平米，就是厨房嘛，增加了一些厨房的空间。老人呢是不愿意走的，他们觉得这里的那个区位特别好，出行都很方便。但是你去看年轻人是不多的，以及呢就纯政府投入呢其实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他们又不交房产税，你无法通过后续的这个资金去进行平衡。所以你看陈兴里的二期，就陈兴里南侧的这两排房子其实一直没有动，他们也动不掉，他们很尴尬，他们是最惨的，觉得他们是最尴尬的，怎么弄呢这个后面。然后两侧，一侧就是到达里所在这个片区已经修好了，那以后就这个社会越来越不，就是一提到小马路之隔，这条马路只有20米，这条马路就真的是只有这么点，这边是真的是豪华别墅。他们自己的宣传语就是，哎，他们是作为收藏品来收藏的，那他确实也
比较
当得起啊，
稀有
啊。那么另外一边将来是一个高层的这个住宅，它就加在这个里面。当然这个是一种尝试啊，我觉得尝试嘛都还是受欢迎的，只是我是比较担忧说陈兴里自己都老年人，他和他前面那两排房子去怎么去处理它，需要更多的智慧吧。
对，这可能也是就是在特定历史时间下的一个尝试性的一个东西。
对，
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每个石库门，它每个石库门后续的这个变化命运啊，都确实都非常非常不一样。
对。
那像就是因为您本身工作也是跟这个规划空间设计相关嘛，然后自己也其实也去参考了很多不同的这个石库门啊，包括别的空间这种保育的案例，你觉得像石库门这样的案例，它除了像书写啊记录啊这种方式，别的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去保留，一方面是保留它的记忆，一方面是把它的空间来去做更多方式的一些更新，你觉得有什么更好的一些方法？
我觉得就是要早点写，就每一个里，包括尊德里，其实尊德里的房子比到达里更好，它的楼梯是大理石的，就整个的结构会更加好。当然不管是好坏，我觉得有机会其实要尽早写，就像繁花一样的，像繁花的小说，繁花的电视剧，其实带动了那个黄河路的一些，其实也 黄河路也很尴尬。
嗯，
黄河路只有一层皮是热闹的，当然现在是非常热闹。但放到十几集的时候，那个排骨年糕的摊子已经摊出来，就是100米啊，里面有4家卖这个的。然后这两天你去看，就有固定的那个广告牌，已经都那边放好了。嗯，但第一排，当然做生意的他们非常敏感啊，非常好。但是你到这个，你只要走进那个弄堂里边，那就是真的跟以前到大理是一样的，是一塌糊涂的。这个是你都不能想象它是国际饭店下面，是南京路沿线，你是无法想象。我觉得后续它会更加纠缠于，哎，你又有小说，你又有这个保护，你又有这个商业的需要，同时后面的这些房子怎么弄？那你不能像做个摄影棚一样，我只有第一界面是好的，后面的人是搬走，是重建，他也不能建我们这种风貌别墅，对吧？
嗯，
他会有一个更加好听一点就综合的考虑，难听一点就是说更加纠结的一个决策的这个制定，就是每一片都有自己的命运吧。就像你刚刚说的，早点写呢，比如说像圣城里啊，像这个新天地这种商业走法，其实我觉得留一些面上的功夫也可以，但是风貌别墅确实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它引入了新的人来住，新的空间，但是它留了几千个构件，老的构件后面还是用这个。他说我到达里，你以前到达里那个地方，我还是用到达里那个构件。我觉得眼下的情况，你要社会的也做平，然后经济的也做平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选择。以后再以后我们的发展速度更慢了，大家对这个住房的期待更慢了，可能会产生出其他的这个选择。比如说像你们这边的这个改造啊，弱改造啊，弱更新啊，这些可能会出现。
它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就是平衡多方利益的一个问题。
对，
就是看首先是需求方到底是谁，然后再看怎么样去平衡一个需求的账，包括一个财务上的一个账。
还你什么放在前面，是你要把一定要把经济账做平，还是你愿意一间房间一间房间去做这种不是特别大投入的，以社会的平衡作为先导的，这个跟你发展的这个时代，所以为什么是命呢？就是你在哪个时代哪个时期要去改造，碰到了这个事儿，谁碰到了谁，把谁放在前面，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有待于观察的。
对，这个确实这个东西就只能看天时地利人和的。
是是是是是，
它很多时候就是作为就是可能我们居住在里面的人，或者说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可能就像您一样，就是选择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记录下来，去写下来。那可能是一种可以化为主动的一种方法。
希望就还有这个机会一直去跟踪这件事情。
也希望就是可以过段时间可以看到陈老师一些新的一些作品，包括新的一些这种收集啊、记录啊一些东西。
我努力。
非常期待。
嗯。
今天呢，就非常感谢沈老师来做客我们节目，来谈一谈他跟到达理，包括您跟到达理这本书写作过程当中的一些记忆的一些碎片吧。就也非常期待沈老师后续的一些新的一些创作。也非常感谢。
好，谢谢晨曦播客的邀请，谢谢月舟。
好，那就下次再见。
好的。
小宇宙开通了打赏功能，欢迎支持我们能更长久地走下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在苹果 Podcast、 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播客客户端订阅晨曦播客，也欢迎在各大平台留下你的留言跟反馈，期待听到你的声音。